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这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祝福生命的节目。每一次透过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邀请听众朋友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最近音如呢，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到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心情，或者是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人也写到过去的日子是往事不堪回首，因为过去的错误，所以现在要付上更大的代价。每一次想到他都觉得很感慨。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愿意写信给我的听众朋友，收到这些来信呢感觉特别温暖。谢谢你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和我分享你里面的各样的感触体会还有想法，也让我呢有很多很多的收获。而且呢，更让我感动的是，有好多的来信里面都写到，虽然人会不小心失误，虽然人无法改变过去的生命，但是因着认识了上帝，让我有改变的能力和勇气，让我有盼望可以展望未来。我想真的，如果可以挥别过去一切的阴霾，重新开始，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发出赞叹？哇，太好了，原来我们也可以活得不一样，原来人生每一个阶段总有它值得感谢的地方。今天音如呢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王大伟，他现在是板桥福州浸信会的传道人。那除了忙碌教会的工作，他也是基督教根生团契的志工，带着吉他到监狱弹唱诗歌，关怀受刑人，或者我们说收容人的工作。每一天他都非常的忙碌，可是他很快乐，很满足。他非常高兴自己呢可以做这些关心别人的事情，甚至呢为了在关怀社会、关心牧养别人的这些事情上他去上课接受训练，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更完善。而且说到关怀，哇，他那脸上都是笑容，你可以感觉得到呢，关怀别人带给他非常大的满足。我很难想象过去的王大伟，他是一个脸上时常没有笑容，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没有值得开心的事情，心里面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恨意，觉得人生好苦啊。所以他的个性也很孤僻，不擅长也不太喜欢跟人相处。他说呢，甚至因为他太孤僻了，还有人叫他怪胎。这个过去是孤独一匹狼的王大伟，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呢？为什么现在的他会这么喜欢关心别人，甚至呢去到监狱去关怀那些在黑暗角落里的人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王大伟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大伟哥，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大家好，我是福州浸信会的王大伟传道。
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大伟哥呢跟听众朋友稍微做一些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在福州浸信会，事实上我牧会到现在是进入第二年。那因为我刚从浸信会神学院毕业，毕业之后我才过来的。当然在这个之前，我在贵格会，我在贵格会也牧会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是是，那也请大伟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家庭生活好吗？
好啊，其实我们家其实很单纯，就是一对夫妻两个孩子。那平常呢，我们也都是把自己的亲人当成聊天的对象，我们常常在一起就是谈天说地，然后孩子跟我们也比较没有距离。其实他们有一些事情他们都会希望跟我们有一些谈话，但是他们比较少跟我谈。那因为我看起来就是比较严肃，比较多的时候是跟我太太。那我太太常常就会私底下告诉我说，哎，你儿子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女儿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生活。那我们家庭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家没有电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当然你随时都可以得到这些世界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回到家里面就是把自己回到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面，在自己的家里。
不要说回到家还一直锁在电视机前面，或是一直拼命的滑手机是不是？
但是现在手机是大家都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还要提醒小孩子，就说不要，你不要在我面前一直在那滑手机，我们现在全家聚在一起，不要四个人又拿着四台手机在那边滑。但是我是很不希望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我们自己也会慢慢的去修正。我的小孩两个，一男一女，他们自己也会开始修正。当家人相处的时候，手机都尽量都摆在一边，然后就开始聊心事，聊自己的未来看法等等。
是哇，所以其实大伟哥，你们家人关系啊，我觉得是很亲密的，是因为你们常常可以分享自己生命里面的那个最真实的自我。所以这是您当初会想说家里面不要有这个电视机的存在。那小孩他们什么反应啊？
他们在家里是比较没有反应啦，他们到了学校去，通常学校的同学都会觉得说他们是怪胎，因为常常学校的学生就是在谈啊，昨天在演什么啊，什么角色叫什么名字啊。我儿子我女儿常常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在看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外星球来的。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一段时间不过就是三年五年，时间过了还是回到真实面，少一点给他们这种负面的东西，我是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心智发展会比较健康，这是我个人看法。
是，
对，
所以我也相信您的孩子或许在小的时候可能无法理解说为什么家里面没有电视机，但我相信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慢慢的去体会这个父母当初的用心良苦。是，那我们今天云彩飞扬，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可以来谈一谈大伟哥您的生命故事。您会去到板桥福州浸信会担任传道人，真的不是偶然的。您以前也不是马上就做传道人。
对，不是。
是，您以前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人，而且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传道人呢？就有一段的经历。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大伟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成长背景好不好？
好啊。
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还有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想这个谈起来就是会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回忆啊。我是51年的时候在澎湖的一算是西屿那个地方，我在那边出生的。我一出生的时候我就看见海，我就是在海边，所以我对海是有很深的感情。我小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从海里来的，
属于大海的小孩。
对，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从海里来的一个男孩子，我就会幻想说我是不是将来要回到海里面去。我有这种莫名的这种想法了。我出生之后，我在澎湖大概待了一年。那我父亲是军人，我妈妈是澎湖人。我父亲从中国大陆来，在澎湖跟我妈妈成为夫妻以后，我是长子，所以我是在澎湖出生。之后我才到了高雄，我那时候就是居住在高雄大寮乡，那个地方是眷村。我当时住的地方是叫台茂六村，
台茂六村。
对，那边有好多村子啊，金钟四村、茂桑九村，然后台茂六村，当然还有很多了，还有甘城七村，都是在军眷里面的名字。那时候我们就是住在台茂六村，我们那时候住的就是大概都是陆军，我父亲是陆军军医啊，所以我住在那个村子里面。其实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待了19年。
哇，
大概就是对我来讲啊，我的成长都是在村子里面。
是。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的父亲是因为是军人，所以他常常要跟着部队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有时候很久很久才会见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对父亲的感情比较生疏啊。常常有事情就是妈怎么样妈怎么样妈怎么样，就是找妈妈了。即使是爸爸回来了有事情也会只找妈妈不找爸爸。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父亲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就是觉得孩子好像都找妈妈都不找他。这个是我后来的感觉，我当父亲以后我才会感受到这个情境啊。当时我的父亲跟我的关系，跟我的那种亲子关系不是很好，这个是很无奈。早期在村子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都是一些妇女们，然后左边右边的一些邻居，大家彼此在一起，然后就是闲话家常，男主人通常都不在啊，剩下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子，张家李家这样跑来跑去，到了吃饭全身脏兮兮再跑回家。所以在那个家庭生活里面，我父亲回到他能够对我们有互动的时候，常常是管教。那个管教对我们来讲是很深刻，因为他是军人，所以他会比较用军人那种严厉的方式来对我们。他觉得是为我们好，他觉得是爱我们，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就觉得就是说好像不是。心里面从小时候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气，那种恨，为什么父亲要这么狠狠的揍我，狠狠的弄水管打我，或者是靠在墙壁把我的腿抽的那种一条一条的，我心里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气。父亲总是为孩子好，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从小也是从中国一个人出来，我的爷爷奶奶对他也没有特别特别的那种所谓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太多角色，所以他也不会用真正的那种对的方法去对他孩子。
你说用爱的方式？
对对对，大概都不会有啊，因为他爱他也说不出来，对我父亲来讲应该是一件很肉麻的事情，所以我在想大概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是因为可能父亲的管教是想要让你立马知道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对对对，是就是黑与白之间就是很明显的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告诉你他觉得这样子就是对你好。当然母亲也有对我有一些管教，通常来讲就是父亲扮黑脸母亲就是白脸，母亲是黑脸父亲是白脸，但是在我小时候的立场常常是两个人都是黑脸，所以我小时候的个性常常恨比较多爱比较少，所以常常我的邻居啊的有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怪胎不爱笑，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笑容，常常就是要提防自己被打，提防自己被骂，提防自己被责备，所以常常小时候小小年纪就会思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突然想到少年维特的烦恼就从小的时候就要想很多，我在想是不是也跟您是长子这个角色有很大的关系。爸爸妈妈对你的期待会比起妹妹或是弟弟还要更多。
我觉得有关系，我觉得长子真的是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早期的时候我父亲我母亲他们虽然是恋爱结婚的，但是他们的个性其实差很远。严格讲起来，我父亲是比较温柔的人，在对一些事情，那我母亲是比较激进一点，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比较激进。以我母亲的个性是比较敢冲，我父亲是比较保守，常常他们之间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吵架，而吵架就会影响到我，那我就觉得我在家里面觉得好可怕，就是常常父母亲吵架，甚至有时候打架，心里面都会从小就会有那些阴霾啊。我也觉得说以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我以后长大会成是像爸爸呢还是像妈妈，在我心里面觉得我都不想像他们，
是
就是那种矛盾啊，那种冲突啊，在那边挣扎。
而且我想一方面你也是很爱他们的，
嗯，
你也知道他们常常的管教或是他们所做的一些决定，或者是当他们吵架的时候其实是要为这个家好或是为孩子好，
对，
可是那时候年纪很小，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这个事情，或者是健康的面对自己啊，而且可能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让你宣泄的管道，
嗯，
所以就变成说这些压力都累积在心里面。那我知道说好像大伟哥小时候家庭环境也不太好，是不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50年代其实台湾普遍性的其实是经济开始成长了，那很多家庭代工都在做，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因为我父亲收入并不是很高，虽然他是军人，虽然有固定的收入，也有住的地方，严格讲起来也还不错，但是我印象里面常常听到，就是我父亲常常会看到家里的钱不够，就常常会跟我妈妈讨论说，我们去借钱吧。但我妈妈很特别，我妈妈说不行，我们不能跟别人借钱，我们不能跟别人借钱，再苦都要熬过去。我就在想说，也难怪我的母亲常常就是去菜市场的时候，通常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都是人家已经摊位大部分散了以后，她就会去翻人家那些剥下来的菜啊，然后她就去找那些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一摊一摊去收那些剥起来人家觉得不要不好看的，然后她收回来以后又煮了一餐给我们吃。那我小时候就是过这种生活。我印象里面我最早的印象，我的房子我住的眷村是竹篱笆，用竹子编的哈，那个围墙竹子的那个编的里面还塞了那个泥巴，变成泥巴墙这样子。
当时候在那个竹篱笆做的房子里面大概生活了多久啊？
应该在我5岁之前都是住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
啊。是，虽然5岁年纪听起来很小哈，可是我觉得在幼年时候所遭遇的一些环境或者处境情况，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
我想小时候面对自己所住的环境，那个冲击会不会觉得很大？
对，很大很大。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也不知道说我的未来是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样的日子我觉得很苦，那我也不会说特别想说我将来要赚很多钱，要脱离贫穷，像现在的一些口号，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事情，只有一种想法，就是让自己就是也懂得去节俭，
而且也很懂得怎么样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大伟哥，小时候你们的家庭信仰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现在是传道人，是一个基督徒，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吗？
我父母亲都不是。我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有一个故事。我只印象里面有一个印象，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军医，他有时候会随着教会，因为教会有时候有办一些义诊之类的，他会去参与。我父亲去教会了以后，大概是别人跟他传福音，就会送他一本圣经。小时候我记得，我印象最深，我家里有的第一本圣经就是我爸爸从他的部队里面拿来的。那我也不知道圣经是什么，那我跟我的妹妹我的弟弟，因为我很会折纸飞机啊，因为小时候纸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来讲是其实蛮珍贵的，有时候觉得就是说家里面没有纸，我就告诉他有一个地方有纸，我就把那本圣经打开来，我说你要这么厚的纸，我们要坐多少飞机都有， 我就一张一张的那个圣经纸，我就把它撕下来，撕下来我就折，而且撕得很整齐，就是折，折了好多飞机给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大家在玩，玩得很高兴。然后玩完那一张那一页就没有了。有一次我父亲突然想到他有一本圣经的时候，他要回头去看那本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已经一半不见了，一半的纸不见了。就是我们家曾经有过一本圣经是如此的光景。
但就在那个时候就跟圣经结下不解之缘了。
也许吧，也许也许是上帝给我一点小小的惩罚，让我现在吃一点苦来牧养别人。
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不是了解圣经的珍贵，不了解它的可贵性在哪里，可能也会有人把圣经随手扔到垃圾桶去啊，
没有错，
或者是可能拿去垫便当啦之类的，就是做一些其他事情。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圣经里面的可贵，因为没有认识上帝。您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您就接触到基督信仰，
没有错，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我是在专科的时候，我在专科的时候就接触信仰。这个是因为我在学生的时候有一个物理化学老师，那这个物理化学老师呢，他曾经为他自己的长相自卑了非常久，自卑了非常久，他曾经也要自杀，这是他亲口做的见证啊。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没有上课，在跟我们做见证，然后我就在那边听，我听了很感动。他说他曾经卧轨自杀，结果也没有死，那我就听了就很讶异。然后他在课堂上跟我们在分享他的这些生命见证，就讲到信仰耶稣真的是很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单单他的见证感动我。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神？然后我下课的时候我就去找他。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几本书看？我听你的见证我蛮感动的。我说我可以不可以看一些有关的书啊。他就很高兴的借我两本书，我就回去看。然后从那时候信仰就开始进到我里面，我不知道，就是这样进来了。那是我接触信仰的第一个开始。
是，那大伟哥还记得那两本书的内容大概在说什么
吗？哦，我可能已经忘记。
哦，是。
我可能已经忘记了。
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有一本我大概有印象，那个叫做荒漠甘泉。
是
哦，那一本他当然，因为他也是一天一天一页一页，就是一个篇幅一个篇幅过来。
是，
我那时候拿到那本书的时候，我是从头到尾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印象里面比较深的就是我看的那一个《荒漠甘泉》的时候，我开始觉得里面有声音跟我讲话。我说奇怪，这本书怎么会讲话？那个时候我坐公车，我坐公车，然后里面就声音告诉我，他说。他说你看孩子，你看看这些人他们在忙忙碌碌，你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吗？我心里想说，我平常我不会想这种事情啊，那些人干我什么事情？但是我看了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应，其实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经文在跟我说话，然后同时呢，他也让我去看看这个世界的人在忙什么。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这本书跟我看过的书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印象很深。
是，好像开启了人生的智慧，
对，
去思考从前不会去思考的。
对，
因为这群忙碌的人，可是从前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没有错，
我也是忙忙碌碌的跑来跑去啊，上课啦，回家啦，然后做其他的事情啦，等等的，可能不晓得人生的意义。自从看了那本《荒漠甘泉》之后，就开始开启你生命中的一些，我想是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界就打开了，让你重新的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之后也要重新的认识你自己。
没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王大伟的生命故事。
是我生命的亮光，耶稣是我 稣，你的宝血为我留下，耶稣为我挂在木头上，耶稣我不再被你迷惘，将你恩典白白地践踏，求你来引领我的心，让我能更加爱你，献上我心。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王大伟传道的生命故事。大伟哥，我们在上一段有谈到说，您后来是读专科的时候，因为听见了一个物理化学老师，他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因为信耶稣，所以生命改变的这个经历，你听了很感动，你就私底下去找老师，然后老师就递给你两本书，其中有一本是《荒漠甘泉》，你在读的时候，哎，就有一些的领受，好像也开始重新的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认识生命，认识人生。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更多的去感受体会到自己真的很需要基督信仰呢？因为或许这只是一本好读物，然后好像一种在心灵上面的一个心灵的长进啊，或是累积知识啊， 但是您是怎么样去体会到说你真的需要基督信仰，你需要耶稣？
那时候物理化学老师他其实他并没有让我就是只是借了这两本书，我还那两本书给他以后，然后他突然就问我说，你礼拜天有做什么事吗？要不要跟我去教会看一看？那我就跟他去他的教会去看了。我印象里面那还是一个小小的公寓，在那个公寓里面就是聚会。我开始对教会有一个印象，哦，教会就是一群人在那边讲耶稣的故事啊，谈一些跟信仰有关的，有牧师，然后有一些人会互相的关心。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也不错啊。刚好我有一个学妹，那个时候她就是在我现在牧养的福州浸信会聚会。她那个时候问我就是，诶，你有没有去过教会？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会突然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我说有，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进入那个教会的系统。然后他说，礼拜天我带你去教会好不好？我好像没有特别考虑，我就说好，我就去了。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所谓的教会，然后知道这个教会是怎么样。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在福州浸信会，那时候叫福州布道所。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布道所大概待了半年，因为我喜欢画画，所以我就教小朋友画画，就是从那里开始。后来我才到了板桥浸信会，我在板桥浸信会就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真正有比较稳定的教会生活是在板桥浸信会。所以我在板桥浸信会那一段生活，我才觉得我需要一个教会的生活。那常常我在我的心里面我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平常的周间的日子我都一直在期待，诶，礼拜六什么时候到啊？我就很期待礼拜六到。那我心里想，为什么？因为礼拜六有一群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他们谈的东西跟我在我的同学之间那种谈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很被吸引他们谈的东西，我很喜欢在那个氛围里面，在那个环境当中，我觉得他们比较好像能够知道我的问题。其实我常常会被牧师的讲道啊吸引，在讲道里面就讲到神，讲到爱，讲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又讲到人生，又讲到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应该怎么样。我就对这些主题说，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东西啊，听得我频频点头，我也觉得对啊，我心里面一直就是我们现在说阿们阿们，就是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被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吸引，然后再加上我们周六都有年轻人的互动，所以在那个互动当中，辅导也会谈，他也是真正的在关心我们，也不是那种别有目的的那种关心，是真的就好像没有条件在关心我们。那我就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人群里面，我觉得跟社会那些人群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哇，你那时候几乎每天都很期待说啊，又到了可以聚会的时间了，就很期待要去教会，又可以跟这群弟兄姐妹相处在一起。那刚才大伟哥你有特别提到说，你觉得这群人或许可以了解你的问题，然后帮助你去面对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可能是我刚刚讲过的家庭环境哈，那再加上我是第一个基督徒，而且当我要进教会的时候，我的母亲当然所以她其实不希望她的儿子特别是长子去信仰基督。后来知道我受洗了，我母亲因为是传统宗教，她讲说啊，我们家的长子已经去了信那个耶稣教了，以后我们百年了以后怎么办？他又是长子又是长孙，
比如说祖先牌位
对这些东西啦。然后所以他们刚开始我的母亲就非常非常的反对，后来似乎也有哭了，但是我自己里面心里就很坚决，我觉得我就是需要。那因为我的环境是这样，所以我的里面成长过程里面有很深的恨，有很深的恨。当我碰到这一群人在讲爱的时候，这一群人都是在那个爱里面互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很不一样。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要保护自己，我生长的环境就是我一定要比你强，所以在那个氛围里面，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都是在恨里面，负面的情节里面，其实他一点都不会快乐。非常恨人的人其实基本上是恨自己的，我自己当时候状况是这样。 但是在教会那种环境里面，我就开始觉得好像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这个真正的我是需要被爱的。所以我在那个氛围里面，就是我会期待礼拜六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
我想这个恨呢，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树立起很多的高墙。
嗯，
比如说跟人之间的高墙啦，或者是跟自己的高墙啦等等。可这个高墙就会阻隔我们的视线，也没有办法真正跟人去建立那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当你认识到基督信仰之后，你在教会的这个氛围的里面，这个高墙就一个一个倒下来了。
嗯，
我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比较能够去接纳父母亲，比较能够接纳自己的过去呢？那时候，
对，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当我在接触信仰的时候，虽然我还是跟我父亲一样，我不太会说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有一个改变，我开始会用行为，我开始会用一些我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来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虽然我不敢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我就在事情上面帮你多做一点事情，少让你担心一点。其实我的母亲也看见我的改变，她觉得她的这个儿子啊，就是一直好像是很孤僻的，就是不太跟人群接近的，像一个老鹰飞过来飞过去。可是现在开始就不太一样了，而且也比较有笑容，也比较会跟人家开玩笑。那个其实是生命的转变，所以我对家里对我的父母亲其实也开始有改变。所以因此我的母亲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聚会久了，有时候也会疲惫啊。所谓疲惫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投入到基督的里面，没有那个信仰的真实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是在例行公事一样。礼拜天就是睡晚了一点啊，那睡晚了一点，那平常我父母我母亲不会管我的。当我开始有参加教会的所谓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时间差不多了，快十点了，然后我妈妈就会敲我的门说，诶，你该起床了吧，已经要聚会了，你还不赶快去啊。这个是在我的生活里面从来不可能发生。我母亲是一个传统信仰的人，她怎么可能叫她的儿子，哎，赶快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那我相信应该是我的生命有一些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她觉得这个信仰对她的孩子是有帮助的，有改变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啊，就是身边的家人看得最清楚了。
对，
因为每天生活在一起。那大伟哥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受洗呢？
其实当我开始改变的时候，也看到教会很多人受洗。我决定受洗的时候，板桥浸信会的牧师，那时候是邱光明牧师，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受洗。那时候牧师也就刚好在那个时候，他也跟我谈了一些事情，我就决定在73年的时候就决定我要受洗。受洗真正的目的就是我想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
当时候跟这个牧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比较了解受洗的意义了吗？
有比较了解这些意思了。我跟别人也许有一些不同，其实我从头到尾，其实我说我一开始小时候里面心里面的恨其实蛮重，所以我就不太能够接受自己。所以我有一种现象，那种现象就是在我小时候我不太喜欢照镜子，因为我不想看到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有排斥感。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能够这样子被改变，是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牧师在讲道里面就讲到罪的这个事情，我自己就接受，因为我从小就干坏事。那我说过，我从小我在村子里面就常常去偷东西啊，干嘛干嘛干嘛的。我就知道我做那些事情，其实我父亲的管教那些都来了，其实我就知道那些其实就是不好的事情。如果真的在人面前摊开来，那怎么能看？不能看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排斥牧师讲的，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还觉得我做的错事比别人还多，我甚至自己会有这种感觉。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从小开始的一个自我负面的形象，在我里面其实还是很深的，所以我是需要被慢慢慢慢慢慢调整出来的。
从板桥浸信会受洗，就在这里被牧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像20多年嘛。
对，
毕业了之后还在高雄吗？还是已经搬家了？
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北部了。
后来就在教会里面，我知道那时候受洗了特别火热，也参与了很多教会的服事，对不对？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受洗，我受洗之后就做了一些我从来不会去做的了。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教会其实还是蛮破旧的，是一个小型的教会，然后很老的教会，墙都会有那些斑驳啊、壁癌的那种毛毛的那些东西。小朋友要上主日学的课程，然后那个教室都是破破烂烂。那时候我就跟牧师讲，我说我把这些墙全部都把它整理一下好吧。那牧师说好啊，可能没有人啊，那我说我去做啊。然后牧师说你要什么材料你就跟我讲，然后我就买了一些水泥。我不是水泥工，我也不是学土木的，我就把那个主日学的教室那个墙破掉的地方重新再敲开敲掉打掉，然后水泥和一和，然后水泥跟沙子和一和。我根本不是水泥工，一股热情就是把它和一和，和一和就是把那个墙面都重新的敷成平的。干了以后第三天之后我就在上水泥漆，我就上了两道，就是把那个教室弄得很干净很舒服，我不敢说很漂亮。所以本来是破破旧旧的一个儿童主日学教室，就变得感觉上好像一个新的教室一样。所以牧师也觉得很讶异，这个年轻人好像不是做这一行的，但是他就是把那边弄得干干净净的。那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成就感，那种成就感我也说不上来。我并不是真的希望说别人对我的夸奖了，但是我觉得说那件事情做出来之后，我心里面觉得好高兴。然后那时候板桥浸信会还有一个大榕树，常常掉叶子。邱光明牧师他是一个脚不方便的啊，就是他从小有小麻痹。我常常就是到教会就看到他一个人在扫，每天都有树叶嘛。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只有牧师在扫？有一次我就想说好，我就去教会。同样的时间我就到教会，我就另外拿了一个竹扫把，就跟牧师一起扫。诶，这件事情对牧师来讲，牧师也是会心一笑。但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我做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做了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啦。扫厕所也是啊，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妈妈就会带东西来教会，然后那妈妈说哎，大伟下来休息了，中午吃饭了，吃水我们今天吃水饺，今天吃什么。我觉得这个家庭很美啦，就虽然我们都不认识哈，但是这个家庭就觉得就是很温馨。
是是，大伟哥说做了以前都不会做的事情，
对啊对啊。
我想那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以过多变成新的了，成为新造的人就会去做以前你不会做的事，而且是自动自发的去做，过程当中体会到可以去帮助，可以去服侍所带来的喜乐。那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领受了传道人的呼召呢？其实这个过程中经过了很多年耶。
对对，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教会都会邀请外面的传道人来啊，或者外面的牧师来到教会做布道也好，做讲道也好，有些牧者就会呼召，讲道完了以后就说你们愿意被神使用，特别是年轻人愿意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请你举手，你不要看别人，就是你。牧者就会呼召祷告，然后就说好，现在举手的这些人请你出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就是在那个光景，然后我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了。牧师为我祷告，祷告也我也哭了，哭了。那我觉得说
你说很感动的哭，
对对对对，就很感动的哭。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真的觉得是神在呼召了。
是，
可是传道人要做什么？我现在当然知道，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传道人他到底要接受什么训练啊，怎么样。
那时候领受呼召是您几岁的时候？
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呼召进来了。
就有这样一个感动在心里面
了。就20岁左右的时候，那就是在那个前后。
但因为您说那时候还不是很了解传道人的生活，还有他的工作的形态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可是好像就有一个感动放在你的心里面，就或许全职可以成为我毕生去追求的一个职业。可是你后来并没有真的就直接去当传道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跟牧师常常在一起啊。可是我常常看到牧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牧师并不是那么丰富的啊，就是他的经济上面不是那么丰裕的。 我记得有一次啊，邱光明牧师，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牧师牧师，不好意思，我因为有新的工作齁，可是公司要求我要穿西装打领带，可是我没有诶，我想去做，可是我没有钱，牧师你可不可以先借我。可是我回头就想，一个会友会有这种需求，两个会友，三个会友，四个会友，五个会友，十个二十个怎么办。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里，我看到牧师他就是他也不会真的去拒绝你，他就你讲完了以后，他就真的就掏出来，就是拿个3000块给你，就说这个借你，你赶快去做。可是事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我又把钱还给牧师的时候，牧师就说诶，我有借你钱我都忘记了。我不知道牧师说真的说假的。那我心里面就是想说，一个牧者就是要这样子付出，
像有大爱一般的。
对，他就是这样付出，他也没有叫你打借据。我心里想说，我不过是其中一个会友啊，如果十个会友这样，二十个会友这样，三十个会友这样怎么办。我心里就对这个牧者的身份以及牧者的工作以及牧者所会碰到的问题其实就有一些印象了、
啊，特别有挑战性吧。
对对对对，
跟一般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是
不是？好像那个整个生命的那个境界啊，跟宽阔度啊，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没错，
是。所以那时候原本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但是就是先暂时放下来了。那您当时候的工作还有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在外商公司做事的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有周休二日、啊。台湾还没有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在外商已经周休二日了。后来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一直在那种工厂的那种光景，我就跳出来，我就开始从事业务形态的工作。那我就做过很多，那最早做的业务就是保险。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岁，那觉得就是很有挑战性。我曾经是一个很木讷的人，进了教会以后开始比较开朗。但是我曾经是一个很木讷的人，不善于表达，又不太喜欢跟人群接触。就是在这种工作里面开始突破了自己，开始找到了所谓的人在这个世界所追求的那种成就感，就吸引我了。所以前面的呼召其实对我来讲就好像仅供参考，所以我就比较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我要赚多少钱。当然我工作中间我经历过很多工作，比较长的比较久的是跟我的本行，因为我是读化学的，所以跟我的本行比较有关的东西，那跟我本行有关的东西我大概前前后后大概做了20年，不是在同一家公司，但是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待20年，那也发现了自己真的有一些对这样子的东西有一些创作的能力，然后有一些业务的能力，有一些规划的能力。我发现就在这个当中看见了原来自己还可以去成就一些事情的，所以就不会把那个传道的事情看得那么重。
所以那时候做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也是你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常常要中国大陆啊台湾两边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就是在那个时候。
对对对，
是哇，所以真的是在工作当中有得到很多的成就感哦，在那时候。
没有错，
是，也是享受在里面，虽然工作很忙碌，可能压力也会很大，
嗯，
但是相对来说好像也带给你一些的满足。
对，
那当时候结婚了吗？
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哦，是在板桥浸信会认识到的一位基督徒姐妹。
对，
大伟哥，你后来会成为传道，其实跟您的妻子有非常大的关系。
没有错，
听说您的妻子为你祷告20年啊。
嗯，这个是后来他跟我讲的啦。那我真的是觉得，一方面我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惭愧啊，我觉得好像都是自己在做决定，其实不然哦，其实在背后真的神在带领，是我完全没有看到的那一只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们，带领你们夫妇，不只是带领大伟哥，您后来真的领受上帝的呼召，你成为了传道人，而且在这个之前你们还去到很多地方服事，而且是很特别的地方，一般人不会走进的地方，
对，
关怀很多的受刑人。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王大伟传道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结束，希望你继续的来锁定云彩飞扬哦。今天非常的感谢大伟哥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非常感谢福州浸信会的王大伟传道在《云彩飞扬》节目中的分享。过去因为家庭环境不好，父母严格的管教，他的内心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恨意，他不喜欢和人相处，总是孤独一个人。在专科的时候，听到老师生命改变的见证，点亮了王大伟原本暗淡无光的生命，他踏上跟随上帝的道路，生命开始改变。他主动去做了从前按着他的本性不可能会去做的事情，而且非常的喜乐。在家庭当中，面对父母亲，他也有了全新的眼光，他用一颗柔软的心去体贴父母亲的辛劳。处在容易动荡不安、需要引导的年纪里，上帝成为王大伟人生的向导，圣经的真理也成为他处事的原则。原本曾经感动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但是因为很害怕哦，他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传道人的这样的工作还有生活，所以他逃避，选择在工作里面来求得成就感。到时候已经结婚的王大伟，因为工作常常要大陆台湾两边飞，忙碌的生活也让他完完全全遗忘了传道人的呼召。可是呢，人会忘记，上帝可不会忘记。王大伟事后回想，他以为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却不知道背后是上帝在带领。是万事，也就是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互相效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先取得了王大伟传道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王传道的故事呢还没有分享完，希望你持续的来锁定云彩飞扬，来收听他的生命故事哦。那么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分享后，你想要多一点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也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透过圣经来认识上帝，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想要索取王大伟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万片溪水和山林。